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好，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第四章一节呢。它很有意思啊。第四章一节，它不同的译本，它把它分的不同。大家知道，这个第三章结尾有一句话叫撒母耳的话，就是传遍以色列哈。但是呢，有的版本它把这句话列到这个第四章第一节这里，在其实是译本当中哈，四章一节前面呢有这样的句子，就是在那些日子，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也就是说，四章一节弟兄姊妹，他发生了这场战争，发生了这场冲突，他就是在撒母耳，我们上次讲到被案例的那段时间，就是上帝呢开始向撒母耳显现，然后呢把他的话语赐给他，向他呢启示他自己的这段时间，就是这场战争发生的背景。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第三章结尾的时候哈，我们看到就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期哈，上帝已经兴起了撒母耳啊，也通过呢以利的案例的他，让他呢来起来带领以色列在信仰上去进行复兴和归正。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因为我们前几次的时候你知道啊，这个以利这个家族，尤其是他的两个儿子，事实上呢他们统治了这个以色列很长时间啊。所以说大家要思考，为什么在这里呢会有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其实是为了帮助和预备撒母耳接下来的工作，也是为了给撒母耳开出路。因为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前面的经文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信仰，尤其是在示罗那个地方啊，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混乱主的道，信仰已经到来了一个就是说非常混乱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呢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一个事情啊，如果以利呢仍然做事实，他的两个儿子仍然做祭司，那么撒母耳他就没有办法起来顺利的对这个今天来说对教会的进行一场改革。所以说当内部哈拦阻上帝的道，当教会的内部呢被恶人占据的时候，上帝很多时候就通过兴起外部的逼迫啊，兴起这个外邦人这些异教徒呢来迫使教会内部进行重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四章一节呢，我们在从前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场悲剧，因为这里边全是失败啊，而且死了很多人。但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上帝借着这些非利士人，借着这些外部的力量来废掉了教会内部的那些假牧师和假基督徒，使得教会呢能够重新兴旺起来。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起来逼迫以色列人的是非利士人。如果你看过士师记的话，你会发现在士师记当中，非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死敌，他是就是说迫害以色列人啊，攻打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群人。这个非利士人呢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下哈，他实际上是韩的儿子里边有一个叫麦西他的后裔啊，是从别处移过来的。这个非是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移民的意思。所以说你会发现，当教会开始变质的时候，当基督教的世界信仰开始混乱的时候，就像今天一样啊，会有难民，会有移民呢来去破坏啊教会。在一个什么地方啊，我们来看啊，打开这里我看一下，然后上翻一下啊，打开了。在这里呢， 以色列人安营在以便以谢啊，我们需要注意这个地方。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受帮助的石头哈。你往后看第七章的时候，撒母耳在这个地方设立了一块石头来，因为往到第七章的时候呢，上帝帮助以色列人呢打败了这个非利士人，撒母耳呢就在这个地方立了一个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意思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但是呢，在后面那件事情发生之前呢，这个地方呢还不叫以便以谢啊，那是之后起的名字。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实际上是为以后埋下伏笔啊。也就是说呢，由以利还有他两个儿子所率领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几乎是全军覆没，但是到了后来换作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呢却完全的得胜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他留下的是伏笔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从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往后看的话，实际上上帝在很多的世代他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工作，很多时候是通过先拆毁然后再重建啊。今天呢这个第四章的经文主要讲前些的时候上帝如何拆毁啊，然后呢第四章往后开始讲上帝重建。然后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啊，来看这个地方，这个亚弗呢是什么意思？这个亚弗就是逼迫压制的意思啊，实际上他的这个地名都是非常形象的。然后第二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我们来看哈，用怎么在这里哈，我们看到以色列呢出来应战，但是以色列呢完全的失败啊，他们被杀了有4000人。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的时候呢，圣经也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像以利家啊，像以利那样的教会领袖，或者说像以利的两个儿子啊那样的牧师啊，他们所牧养所带领的教会在这个时代与魔鬼与仇敌与世界的战争当中必然失败，而且圣经说呢是一种死伤惨重的失败。他们的失败呢源于他们自己的罪，更主要的是源于他们的信仰是被混乱的啊，不是纯正的信仰。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好，我们往下看啊。好，弟兄姊妹，在这里呢，这些长老，这些在以色列当中为首的人呢，他开始了一场反省啊，因为他们也看到上帝不祝福他们，反而咒诅他们，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但是反省的结果我们会发现哈，这场反省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没有反省到点子上。我们需要注意哈，没有反省的点子上。他们这个反省啊，其实在今天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些基督徒吧，他在世上不顺的时候，他说，哎呦，我没佩戴十字架啊，或者说啊，我没有把十字架挂在我家的某个地方，就大致类似于这种反省，其实呢没有任何意义啊。接下来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既然上帝不祝福我们，既然上帝不帮助我们，我们如何让上帝帮助我们呢？我们就把约柜抬过来啊，他想到这么一个办法。我们来看丁子妹，在这里的时候啊，大家需要注意，在撒母耳记上第4章的时候开始提到上帝的约柜 而且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哈，从第四章开始，约柜被从示罗带到这个打仗的这个地方，然后四章结尾的时候，以色列战败，约柜被掳，接下来往后的时候，约柜被带到非利士那个地方，被带到外邦，到最后的时候，你看约柜怎么样，又回来了。整个撒母耳记，尤其是前边的一部分，你会发现，其实圣经的重点不是当中的哪个人，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的约柜。但是你要注意啊，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整个撒母耳记，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包括我们接下来所讲的前面的这一大部分，约柜是其中的核心。而且当讲到约柜的时候，他强调了一个字，就是这个约，这个约就是圣经所说的上帝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而且呢，在我们今天再次谈到这个约柜的时候，你要回去看出埃及记的25章，你要仔细去看约柜它里面的东西以及约柜的含义是什么。约柜当中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法版，就是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另外一个就是经今所做的施恩座。施恩座的原文就是赦罪的意思，而且你看出埃及记25章的时候反复强调施恩座。要说弟兄姊妹，用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能听懂的话来说，约柜真正的含义，它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救恩。而且其中呢，讲到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有摩西的律法在那里，凡是在律法之下的人都要死，因为你是有罪的，但是你可以向施恩座寻求赦免。要说其中是律法和赦罪的关系，而约柜在今天呢，也代表着那些真正的教会，就是传赦罪之道，传上帝恩典的教会。所以说我们在约柜当中，你能够看到我们基督教会全部的信仰，其最大的中心就是律法和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哈，你需要注意，当到了这一节的时候，他们，我为什么说他们的这种反思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他们虽然高举约柜，他们虽然也把约柜作为自己信仰的核心抬出来，但是他们宣扬的重点不是律法和福音，不是赦罪，而是把约柜作为一种辟邪的东西。大家能要明白我的意思哈，就类似于那个有的人啊，开个光啊，那个带个十字架，然后辟辟邪啊，碰到什么的时候，然后赶快啊念一下啊，保平安啊，就这种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出主意的人他是以色列的长老，也相当于牧师哈。这些长老的信仰很多时候是受了以利两个儿子的影响，这些长老们没有真理，他们很多时候不明白约柜是什么，他们跟非利士人跟异教徒一样，他以为打仗的时候把我那个图腾那个神扛出来，我们就可以打胜仗。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错误的运用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当你把信耶稣有生变成了信耶稣保平安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的这种信仰就跟什么信佛保平安啊，信其他的什么土地庙娘娘保平安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大家注意，接下来他们提到一个要求，你去注意哈，他说让我们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哪里啊，从示罗带到我们这里。弟兄姊妹，约柜应该放在示罗，示罗是上帝的殿，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侍奉的中心不是世界，而是教会，而是圣所。当一间教会，当一个牧师，当教会的负责人，他把聚会的重点从教会生活变成福音大会的时候，变成平民的这种平民主义的这种向世界的所谓的宣教的时候， 很多时候犯的就是这种把神的约柜从示罗带到这个战场当中，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偏转 和错误。所以说不单是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包括在西方的基督徒，很多时候他们所谓也出于好心哈，他们搞一些慈善，他们宣扬一些所谓的基督教文化，他试图把基督教带来一些民主啊，一些这种自由的观点来带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其实很多时候是失败的。因为弟兄们，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约柜它就应该在神的殿中，而基督徒和教会侍奉的中心应该是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去接受赦罪，去听圣经的真道，而不是搞什么福音大会，而不是什么搞什么平民主义宣教啊。接下来呢，说好让他再来到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掌。听懂吗？在这里其实我说的难听的，这是一种无赖，知道自己信的不好，知道上帝不同在，哎，我就把你约柜我扛到这儿来，我看你同在不同在啊，你总不能不顾你的约柜吧。听懂吗？再一次你会发现把约柜进行了偶像化，而这种教导相当于今天的成功神学啊，就是口念口中诵念耶稣之名保平安，然后讲到呢就变成了兴奋大会，变成了心灵鸡汤。我曾经看到一个台湾的一个灵台牧师啊，在底下讲到，底下是慷慨激昂，他这么说，他说啊，我们的公司和生意六次倒闭，上帝必让我们的公司和生意第七次起来，阿门阿门，底下都阿门。所以说你会发现这场兴奋大会已经开起来了，而且慷慨激昂，群众的这个热情非常高涨啊，大家都在那里啊，非常的认同这种教导啊，觉得你看约柜来了能不赢吗？啊，约柜来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这个基督教完全变成了异教。我再说不好听的，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比方说我当然不是说挂十字架不好，我挂一个十字架保平安啊，甚至或者说我把牧师的讲道挂在这天天放能够保我平安，其实都是这种信仰偏转的一部分，这是基督教在这个时代异化的一种倾向。而且弟兄姊妹，这是这些长老开会的结果，这是这些牧师开会的结果，但是我想问一下，谁来买单？信徒用生命来买单啊，信徒用生命来买单，因为一开始死四千，接下来死的更多，错误的信心，错误的教导导致的不单是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灵魂的灭亡。所有听了这些假教导的这样的牧师和信徒，最后他们的生命会被这种错误所葬送，在世界上被魔鬼掳去，甚至失掉永远的生命。所以说你看撒母耳记第四章前面这部分的时候，你要去反省我们的信仰。第四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用怎么样，你看到这里的重点没有？牧师发话，信徒去执行，牧师讲了讲道，信徒走在错路上啊，这接着就去了，而且兴高采烈的去了。但是你要注意，约柜是不是真的约柜？是真的约柜。神是不是真的神？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名？是的。而且你要知道，他们的这种动作是一种亵渎，他们所亵渎的是那位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神是你随便能抬的吗？你可以强吻上帝吗？你可以说我就捆绑上帝，上帝你不能不保守我啊！我做错了你得和我同在，因为是不可能的。而且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是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有这两个畜生一起来，有这两个假牧师一起来。听懂没？你需要注意， 其实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这里的长老，这里的百姓有信心，但是信心是假的。而且以利的这个儿子似乎也很有信心啊，他们忘了从前自己干过什么，他觉得哎呦，有约柜同在，我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愚蠢的假道引发了下面荒诞的行为，但是事实上来看，你会发现其实是上帝预备要毁灭这些人，毁灭这两个以利的儿子，也毁灭他们的跟随者。这里很有意思哈，提到约柜上两个基路伯啊，你看一下这个基路伯，在制作按照天的样制造约柜的时候，基路伯是两个天使，然后来遮挡约柜。哎，接下来很有意思，有两个祭司陪着约柜一块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柜是真的约柜，但是这两个祭司是假的。所以说这种的画面是上帝所不允许的。而且呢，我们看以西结束的时候哈，圣经说啊，受高遮掩约柜的基督伯，其中呢有堕落的天使啊，后来堕落的。在这里呢，你会发现他跟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其实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弟兄姊妹，这两个人呢，他非常有自信的来了，但是他们不会想到上帝呢要是借着这次战争把这两个祭司杀死，让他两个人在全天下暴露出来，让整个世界看到假牧师啊和假基督徒的下场。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切切需要注意，真正的信心与约柜有关，真正的信心与赦罪有关。但是今天基督教把信心偏转为神迹和世上的好处，这样的信心是假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本很多时候是自信啊。第五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的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看到四章五节我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灵音派的福音大会啊，我在灵音派异端里待过，我看到一帮娘们在嗷嗷的喊，最后就兴奋，谁在我中间了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场面，殊不知啊，大祸临头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这种短暂的假复兴，所体现出来的重点就是说，不沉浸学道，不坚持聚会，对真理不感兴趣，反而喜欢凑热闹啊，去参加那些什么灵异派成功神学那些福音大会。而且呢，这些牧师，这假牧师，他在福音大会上呢，他总是宣称上帝与我们同在了啊，上帝要祝福我们。你看到有一些灵异派的牧师哈，他每次开大会的时候啊，他每次啊到处做串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这样祷告啊，上帝与我们同在啊，我为这个城市祷告，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世居上不居下。然后会众都高潮了啊，会众都兴奋了。而且这里你听好啊，这里说这个地啊震动了，就是地震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兴奋啊已经兴奋到一个程度，连地都受不了了。他们狂热的连地都震动了，这是假牧师、假基督徒灭亡的前奏。四章六节，非利士人听见呼喊的声音，就说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这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我们来看啊，这场引号福音大会惊动了世界，惊动了啊外邦人。而且这里呢有两群人，一群是什么人啊？非利士人，一群是什么？希伯来人。非利士人是韩的儿子，希伯来人呢是闪的儿子，代表着世界跟教会之间的冲突。非利士人惊呼啊，说 说着这么大的欢呼声到底在干什么。很多时候外邦人都惊叹啊，基督教这些福音大会啊，这些三字教会为什么人这么多啊，这灵恩派为什么人这么多，他们到底讲了什么，我们进去听听啊，为什么在里边这么高兴啊。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前面已经讲过了，把上帝的约柜带到这儿来，我们就能赢。兄弟们，你需要明白一点哈，事实上非利士人他是非常认同以色列人这种信仰的。为什么他们或者害怕？他们相信啊，就这个约柜啊，这个约柜一来就能赢啊，就像他们相信他们的那个假神能保佑他们一样。所以说在这一点哈，这些以色列人哈跟这些非利士人他的信仰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把约柜偶像化啊，是一种异教化的基督教，就是说把信仰当作保平安的一种工具啊。这里呢是希伯来人他的含义。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查考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源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上帝说啊，是他把非利士人领出了加费托啊，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非利士人出加费托。其实我们发现上帝在世界上也为教会啊预备了类似于非利士人这样的人，为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来惩罚那些假牧师和假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呢也借着他们来把一些不合上帝心意的教会拆毁。第七节，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会发现啊，非利士人非常的害怕。原文的意思是说有一些神明啊到了他们的营中，然后非利士人说了两遍哈，说我们有祸了，因为前天过去，就是说这个曾经的意思，不曾有过这样的事。弟兄们需要注意哈，事实上在此之前是非利士人赢得多还是以色列人赢得多？在以利执政的时候，非利士人赢得多，非利士人而一直在赢啊，刚刚打了一场战争，以色列人是惨败，死了4000人。但他为什么害怕呢？你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为什么会害怕？就是你要明白哈，这个异教徒很多时候啊他是很迷信的。因为所有的异教徒，你需要明白，他打仗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偶像带到这个镇上来的啊，这个偶像都是在后方的庙里，然后在那求一求，然后上前面打仗。他一看这次以色列人是输急眼了，开始杀招了，把这个约柜直接从圣殿抬出来到这儿了。也就是说，这些非利士人他没有见过带着自己的这个神来啊出战的这种状况啊，他没见过这些奇葩的景象，所以说非利士人害怕了。而且弟兄姊妹，非利士人害怕呢，他不是因为敬畏上帝哈，而是因为迷信。你要明白他迷信啊，他们其实你发现他们跟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是一样的，就这个约柜啊，其实就跟他们的图腾一样，就用来保平安的啊。我把这个约柜带到这儿呢，我可能就能打胜仗啊，因为这个非利士人他没有把他的偶像带过来，他觉得哎呦这大事不好了。第八节，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啊，注意这些神是复数哈。这里呢，非利士人再次惊呼我们有祸了啊，我再说一遍哈，不是敬畏而是迷信。他们对约柜的认识跟以色列人一样啊，就是一种把约柜当成图腾。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我们来看假基督徒，弟兄姊妹，是假信心，异教徒其实根本没有信心。很多时候呢，异教徒他知道基督教的神实际上挺厉害，包括有一些我认识一些佛教徒，他实际上他也知道啊，上帝能医病赶鬼，上帝这个耶稣是有能力的神，但是呢 他们觉得这个耶稣这位神呀、他的特点只不过就能力大一点啊，就是那些从前击打埃及的神明。我们发现实际上异教徒他也读圣经哈、啊，他也了解出埃及记，但是他从未悔改。你这注意弟兄姊妹，异教徒为什么不信耶稣，很多时候呢他并不是说他认为圣经是假的，而是因为他不愿悔改，他们不愿在罪中出来，他们不愿让自己受损失，他们很多时候呢也会害怕耶稣，但是只是为了保自己的性命和利益不受损失。第九节，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这句话在跟圣经当中很多话非常相似哈，在圣经当中呢，先知包括神的仆人经常强调，以色列人你们要刚强，做神国的大丈夫啊。跟到前书16章13节，保罗说，你们不要警醒，在真道上站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你看到没有哈，非利士人也讲这些，但是有区别的，就是说教会啊讲的这个刚强做大丈夫、啊、是教导会众信神，但是非利士人呢是教导他的官兵这时候啥也别信了，信自己吧，拳头决定一切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啊、福音和心灵鸡汤和那种励志培训班的区别就在这里。很多时候呢，牧者教导会众呢起来侍奉教会，但是假先知呢就像这个时代的很多的成功学，他在教导你狼文化啊，教导你这个厚黑学，教导你这个拳头要硬心要黑，然后呢要不择一切手段，要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对某某敌人的胜利。所以说弟兄姊妹，所有的异教徒哈，尤其你看今天这个有那个伊斯兰教的圣战啊，他很多时候他虽然宣称他信一位善神，但是其实他没有信心，他到最后还是自己动手，到最后还是自己杀人。所以说所有的异教徒弟兄姊妹本质上都是不信者，所有的今天所说的圣战者，他们信的是自己，信的是自己的力量，他们不信上帝。如果他们的神是真的，他们就不会动拳头，正因为他们的神是假的，他们自己都不信，所以说他们的本质就暴露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啊跟异教的区别就是信心跟自信的区别啊，说免得你们服侍希伯来人如同他们服侍你一样啊。这个中文说做奴隶，原文就是服侍的意思，就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呢在跟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很多时候是处于下风，战败之后呢一直做奴隶，而且你看士师记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非利士人基本上是不怎么劳动的，他们就专等着以色列人啊到每年劳碌完了收割的时候他们来抢现成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异教徒啊，很多时候他像某些人一样邪恶，就是说他们强调做人上人，他们不去劳动，他们是寄生虫啊，然后呢他们要奴役别人。而且他们这里也说了实话，他们一直在奴役以色列人，而且他们不愿以色列人翻身。后边再次强调，你们要做大丈夫，去给他们打仗，去给他们征战。实际上，非利士人的领袖呢，在鼓励以色列人啊，要去斗狠啊，就是暴力镇压啊，暴力压制。弟兄姊妹，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在这场战争即将开打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心态和非利士人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教会的仇敌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他全力以赴。用尽所有的手段纠结大量的人，他们要使出全力来对付上帝的教会，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这种觉悟，他们还沉迷在 虚假的那种平安，虚假那种信心当中，他们不知道啊大难临头。所以说今天很多的福音大会和灵恩派的奋兴会是自取灭亡，因为里边没有赦罪之道，没有真理，没有反思。很多时候那种虚假的狂热让基督徒看不见自己的罪，看不见自己信仰的荒谬，看不见自己在上帝面前其实不讨上帝喜悦。所以说当到这一步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好比两军交战的时候，一边还在那岁月静好，另一边已经把刀把枪磨好，准备要杀你。第十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逃跑，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步兵扑倒了约三万。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原文是说他们各自向各自的帐篷逃走。我们会发现哈，这没抬约柜的时候死了四千，抬了约柜的时候死了四万，死了三万，败得更惨，死得更多，而且最后崩溃到连军营都不要了。啊，这没开福音大会的时候死的还少，这开完这福音大会死了三万，啊，最终彻底失败。弟兄姊妹，其实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当代的基督教，我们要诚实，很多时候哈，走这种福音大会啊，走这种生命神学，走这种灵恩派的这种成功神学的教会，基本上在这个时代面对世界是完全的惨败。大家注意啊，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当他们信心满满的时候，他们以为上帝同在的时候，其实遭遇了最严酷的失败。这需要我们反思，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真的，约柜是真的，但是如果你的信仰是错误的，上帝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的信仰是错误的，当你与世界征战的时候，你与魔鬼征战的时候，上帝选择不去帮助你。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为那些长老们错误的教导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十一节，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被杀了。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路，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弟兄姊妹，跟随假牧师，跟随虚假的信仰，最后这个跟随者跟那个假牧师一同灭亡，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清晰的从这里看到了耶稣所说的瞎子领瞎子，并且呢上帝的约柜被掳去。我们来看这里，上帝的约柜被掳去。其实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这场战争失败的责任不在于上帝，这场战争失败的责任不在于约柜，乃在于教会当中的教导者。这些教导者是假牧师，这些教导者是恶人，他们并不是真正按照圣经真理来牧养以色列、牧养教会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神不会与假牧师、不会与假基督徒同在。我要明白哈，今天有很多人，有些三字教会人跟我说啊，你不能老是说三字教会啊，那毕竟也是神的教会啊，神也同在呢。弟兄姊妹，不可能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啊，上帝从来啊，我说句难听的话，上帝从来不在乎啊他的名声在外邦受损。很多时候啊，圣经说你们要这么继续作恶，我就把称为我名下的殿给拆了。上帝从来不护短，弟兄姊妹，上帝也从来不允许教会当中藏污纳垢。今天有一些假基督徒跟我说啊，都是神的教会都不完全，弟兄姊妹，这都是假话。 啊，那都是教会都不完全，你为啥不改呢？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是不可轻慢不得的，上帝不允许人混乱他的信仰。十二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我们来看这里啊，大家注意，在这里原文都是有连词的哈。但是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来，接着他当日就来到示罗，并且他衣服撕裂，他的头蒙灰。弟兄们，在这场战争当中，在第四章当中，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负面的消息。而且我跟你说，在第四章的感谢上帝，我们看到了一些对我们非常有益的，甚至可以称作是福音和好消息的信息。假牧师灭亡了，假基督徒灭亡了，但是有人觉醒了。有人在这场灾难当中醒过来了。这个便雅悯人是最早觉醒的一个人，他脱离了假先知，脱离了假基督徒，脱离了假教会。弟兄姊妹，这个人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称，在某种意义上称为一个先知。他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其实我非常感谢上帝，我和我的家哈，很多的时候我感觉我啊，我的信仰历程，我们家的信仰历程跟这个逃出来这个便雅悯人是非常相似的。实际上我们呢，在过去的时候，在三德教会，在灵恩派，在成功神学里面也泡了很多年，而且我们也亲自的看见有很多的人在那异端当中再也没有出来，但是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在这场劫难当中，上帝存留了我们的性命，让我们起来进入真正的教会，开始真正的聚会。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呢，当我们去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是以嘲笑的这种态度，不应该是以批判的态度，我们应该是以悔改反思的态度来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曾经就是这些假基督徒，我们今天能够活下来乃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人你会发现他蒙了上帝的恩典，而且你看接下来他的举动，他从这样跑出来回到哪里？回到示罗，回到神的殿，回到神的教会，他重新开始聚会生活，而且他有着真真正正的悔改。他撕裂衣服，披麻蒙灰。弟兄姊妹，这不是打仗撕裂的，这灰不是 跑路摔的弄一头吧，他是撕裂衣服，然后我头上蒙灰，他是为自己的罪，为自己曾经愚蠢而向上帝忏悔。弟兄姊妹，这个人他不但自己悔改，他用最快的速度用尽自己的全力冲回教会，他要把这样的信息带给上帝的教会。所以说我们为这样的人感恩，因为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上帝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为我们留了一条后路。因为当我回首看到从前的时候，我发现有非常多的人，就是我所认识的人，甚至有我的亲属，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同学，他们在三次在灵恩派，在那些假教会里面，他们再也没有出来。十三节，到了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成的人都呼喊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原文的翻译啊。说他到的时候，看呢，以利正坐在道旁的位子上观放。这里有个看呢，强调以利他在干什么，大家注意哈。说因为他的心呀，为上帝的柜子，就约柜啊，就颤抖，就战惊。说那人进城报告，全城 不是呼喊，注意是全程都哀嚎起来，哀呼起来。这个词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向上帝祈祷，或者说哀痛哀哭的意思，啊，不是兴奋起来啊。你看中文可能以为，大家不知道这人是干嘛来打胜仗了嘛，然后来报信儿的，不是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整个试验当中，谁是最紧张的人？以利。这个约会为什么能抬到战场上去？必定有他的许可。如果他不许可，这约会搬不出去。所以说弟兄姊妹，以利也相信这种谎言，就是约会去了就一定能保平安啊。但是呢他又不是完全相信，你要注意。所以说这个以利他被这个舆论带弯了，带歪了，你知道吧？最终他糊涂了，做出了决定。另外一个层面，弟兄姊妹，其实他对上帝没有任何信心。那约柜需要你担心吗？耶稣的安危需要我们去替他担心吗？不可能的。而且你往下看的话，这个以利他眼睛还能不能看见？他早就瞎了。但他看不见，他挡在那个道呢，他还在盯着啊。也就证明啊，弟兄姊妹，这个约柜呢对他有特殊意义，但是又不是圣经赋予的意义。很多时候我在这里说啊，他的心呀，为约柜战兢。弟兄姊妹，像以利这样的牧师和基督徒，他在乎的不是所有会众的灵魂和性命，他在乎的是所谓基督教的名声。你要注意哈，那约柜搬戏了，你说你打赢了还行，那打不赢，这以后怎么再传福音啊？这多丢人啊！哎，他是这种信仰。而且他替上帝担心，但他不替自己担心，他也不替自己两个儿子担心。他也其实你会发现，他对这场战争的胜败，对这人死多少，他其实不是最在意的。他只在意就是说我执政的时候，我管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否啊引号复兴啊，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声。而且呢在这里哈，打开这里看一下弟兄，在这里的时候啊，圣经说和那人进城报信，和城的人怎么样，都呼喊起来。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哈，这个呼喊的原文啊是哀嚎的意思，或者说哀求上帝的意思，你需要注意哈。也就说在这里呢，与刚开始四章五节开的那场兴奋大会啊，灵派福音大会完全不同，那是狂热的嚎嚎的，到这时候不再狂热了。弟兄们发现，不仅仅是这一个人醒过来了，这整个城的人都醒过来了啊。这个报信的人啊，他实际上是一个悔改的人，一个心灵痛悔的人，他没有传达什么正能量，他传的是悲剧，他传的是惨剧。也因为他的信息呢，全城的人开始悔改，开始哀求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上帝是喜欢四章五节那个大声欢呼地面震动呢，还是喜欢这里的全城人在上帝面前哀求呢？上帝宁可看到后面这种，上帝不喜欢那些虚假的复兴，虚假的大会。所以说这场战败并不是一件坏事，使很多的以色列人从虚假的信仰当中苏醒过来。你会发现接下来很多的人的灵魂苏醒，这也是预备在后来的时候上帝把这些人放到撒母耳的手下让他来牧养，这实际上是教会复兴的开始。十四节，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我们来看啊，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原文的意思是以利听见哀嚎的声音啊，这个哀嚎是非常痛苦的。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一节，圣经说果然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吧。这个哀嚎一般指受害者，指的是那种痛苦的悔改。其实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以利接不接受这种失败？ 不接受。他接不接受这种痛哭流涕的反思？不接受。弟兄姊妹，其实以利很多时候他知道上帝和他不同在了，但是他有侥幸心理，他觉得这约柜出去，上帝怎么也得卖我一个面子啊，让我不至于失败，让我这个晚年能够保个晚节，但是门都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往上翻一点，其实以利他非常不喜欢这种声音，大家注意哈。然后你接着看，说那人急忙来向以利报告。上帝兄弟们，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人回来的时候啊，实际上也是上帝的旨意，一方面呢给这个人存留性命，一方面呢也是允许这个人回来对以利宣告审判，是再一次的向以利宣告审判。十五节，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我们来看，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以利啊是90又加8岁的那个叫什么98岁之子，是这么个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啊。说形容以利的状态是眼睛发直，不能看见啊。弟兄们，你注意到区别没有？以利活了90岁，这90岁又活了8岁。以利呢，他经历过上帝无数次的提醒和斥责，但是以利仍然不改变这一切。而撒母耳在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就看清楚这一切。所以说，弟兄姊妹，信仰跟你的年龄和资历没有任何关系。我就见过三寺里的那些老油条，所谓的老基督徒，到了都快要入土的年龄仍然不悔改，自义的不得了，充满着这种对自己功劳的那种宣扬，充满着对自己的那种那种牛，从来不在上帝面前悔改。像今天这种眼睛发死眼睛发直的这种老油条老不悔改的基督徒，在中国的三字教会比比皆是，而且他的眼睛瞎也不是从这一刻瞎的，从第三章的二节他就开始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他彻底的瞎了，他再也没有办法去悔改去看清楚这一些。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是何等大的黑暗。而且弟兄姊妹，实际上以利呢他没有明白上帝的意思，因为在2章32节上帝说，在神使以色列享福的时候，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事实上以利他只看到了失败，他看不到后边的复兴。这场失败恰恰是为了预备上帝在后面使以色列人享福。所以说在2章32节圣经说，当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上帝居所的落败，你不能看到上帝教会的复兴，因为上帝觉得你不配。十六节，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这里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这里说这个镇上，他两次提到我是从镇上来的，我是从镇上逃回。这个镇上这个词前面都有冠词，他强调的是啊，从那个镇上啊，从那场福音大会啊，从那些假师傅当中，这个人说我跑出来了啊，这个人说我脱离了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上帝让我从审判当中逃脱啊。实际上这个人一直在做见证，一直在做悔改的见证。这个人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他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他蒙了上帝的恩典，他活了下来。但是讲这么多，你会发现以利他只在问说最后事情怎么样了，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啊，你也不跟我说你蒙恩了，我问问你到底那约柜怎么样。你发现以利他根本不关注这场战争这场失败背后上帝的美意在哪里，他只是在乎他的名声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圣经真的很有意思。很多时候你看这个西方的一些名著啊，跟中国的这些电视剧有一个不同，就是中国的一些著作和电视剧啊，你直接快进到最后啊，你看最后几集你就知道啥意思。但你看西方的一些从基督教从圣经来的一些名著哈，你光看结尾你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过程才是重点。用这么你要注意哈，很多的时候圣经对某些事件的描述重在过程，而不是单单的让我们去看结果。上帝让我们在这种失败和过程当中让我们反省自己的信仰。所以说以利很多时候他在乎的其实真的不是约柜，他只是在乎约柜带给他的名声、权力和荣耀，他并不关心人的悔改、人灵魂的得救，他只关心你就别跟我说别的，就说这个约柜还怎么样了，他只关心他自己。而且事实上呢，他一贯如此。十七节，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我们注意这里哈，这里非常有意思，大家注意这里哈。继续往上看一下，中文说报信的回答说，他轻描淡写的描述过去了这个河北。你看原文哈，原文是这么说的，然后那做见证报信的回答说，这半句话由这两个词组成哈。第一，圣经强调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做见证的，这个词代表在法庭上的见证。你注意哈，也就是说上帝派这个人来是为了做见证的，不是来宣传正能量的，这个人来是来讲从失败当中讲这个悔改的。而且那做见证的报信说，这个报信哈，注意这个词哈，这个报信中文没翻译出来，这个报信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和福音的意思，非常震撼哈。在人看来一场失败，但是在上帝看来是一场见证，是一场福音。你注意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在原文它跟中文的意思是截然相反的。他强调两个重点，第一个，这个逃出来的人他做了悔改归正的见证，在信仰上悔改了哈，他从假的教会从异端逃出来了，然后他传的是什么，是好消息和福音。也要说从这个层面来想，这一次的战争并不全是灾难，其中有上帝的恩典。而且他做见证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你看这里哈，弟兄姊妹，这句话你看原文它也不是一个负面信息，这句话在强调什么？你注意这个人说话的顺序哈，他没有说哎呀好多人被杀了，有些人逃跑，他是怎么说的？有些人逃出来了，然后有些人被杀，注意这个先后顺序，也就是说他的重点在讲什么？有些人得救了，有些人逃离了审判，有些人逃离了假牧师假教会，上帝为以色列存留了余种，好让这个人和这些逃出来的人永远记着这一幕。这些人从这场灾难当中被留下来，他们有机会回来悔改。所以说这里的这一场报信，弟兄姊妹，本质上是一场福音，是一场见证。接下来才说那些百姓遭遇到大屠杀，这句话接下来讲到哈，就是说有人蒙恩，有人灭亡，并且灭亡的人怎么样非常多， 灭亡的人是不是外邦人啊？不是，灭亡的人是上帝的百姓。弟兄姊妹，没有所谓一次的救，永远的救。很多时候你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里，你看到的不是外邦人的灭亡，而是基督徒的灭亡。原因在于你信的信仰出了问题。当你的信仰成为异教的信仰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去看那些三字教会那些假基督徒啊，上帝不是爱的上帝吗？啊，上帝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苦难临到？你为什么不反省自己呢？很多的时候，上帝在教会当中做的工作，就像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一样，上帝杀死一部分恶人，为的是更多的人醒过来，并且把这段经文记载在圣经当中，作为后世基督徒的一个警戒。这个人他传的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他传的不是信耶稣保平安，不是信耶稣发财，他传的是信不对一定灭亡。而且接下来说，并且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也死了。你注意哈，这个半句话前面有一个哇哦连死，什么意思？这半句和往上翻，这半句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实际上这个人在强调，这些百姓和你的儿子一起灭亡了。也就是说，你家你儿子实际上沾满了他们的血。他们为什么会走向灭亡？是你这个牧师的缘故。你在这件事上有祸了，因为你纵容了你的儿子，而你的儿子把他们带进了死亡。实际上这个人，你会看一下这些结构词，他其实是这样一个意思。后边说，并且上帝的那柜子被掳去了，就约柜哈。你发现这个人很有意思哈，以利反复强，你不要给我讲别的，你就给我说约柜怎么样了。哎，这个人偏不这么讲，这个人说我就把前边该讲的给你讲完，最后我再给你提你关心的事情，啊，所以说呢，最后提这件事情作为审判，在马太福音21:42呢，耶稣说对法利赛人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水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砸到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实际上宣告了以利和他两个儿子以及那些长老所代表的今天的这种已经异教化的基督教在世界上一定会遭遇失败。所以说启示录告诉我们要思想从哪里堕落的，并且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上帝就把金灯台挪去。18节，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镜像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士师40年。我听过有的这个传道人对以利充满同情，他说你看以利实际上挺好啊，你看他还是在乎上帝的，你看他为约柜自杀了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死这么多的时候，他有没有啊倒到后边自杀？没有。圣经说他别的都不想听，一听约柜没了，啊，一下躺在后边直接摔死了，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关心的不是以色列的胜败，他并不关心教会，也不关心会众的灵魂，他甚至不想反思那个人传着这个福音，那个人讲的这种反省，不听，我都不听，我就看约柜有没有。弟兄姊妹，你知道？以利脑袋中的这个约柜的概念跟圣经是不一样的。圣经当中的约柜其实就是赦罪，就跟那个人传的福音是一致的。弟兄姊妹，以利到死没有反思， 为什么以利对这个约柜超乎寻常的关注？因为约柜对他的家族意义非凡。你去看四章十三节哈，那个人到城的时候，以利都看不见了，还坐在位置上在那看。你见过这种人？我说眼瞎了，我还要看。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甚至可以说，所有人都死了，只要约柜还在，他就不会崩溃。如果这个人来说啊，以色列人死了，都死了，你儿子也死了，但约柜还在，你说啊，没有问题了啊，就这样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以利他的问题在哪里。当这个报信的人一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彻底崩溃了。原文的意思是他在他的这个宝座上，这个词可以翻成宝座上，向后跌倒，然后就摔死了。你注意这里的几个词哈，什么意思？弟兄们，以利的死法是不是非常特别？你见过有这么死的吗？我见过上吊死的，我也见过从楼上跳下去死的，但没见过自己往后一张，在那个门槛上把脖子摔断死的。为什么？首先，圣经强调他从他的这个宝座上跌倒出去，也要说他的权力被废掉了，他的宗教特权被废掉了。后边说他在那门旁，那个门就是示罗神的殿的门，这是挂在那门旁的景象被折断而死。弟兄姊妹，以利的脖子很硬的，你要注意，以利是圣经说的是脖子刚硬的人，拒绝悔改的人，但这一刻他的脖子被折断了。为什么？在他的眼中，约柜代表着他家族的荣耀和权力，以及他的名声。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他最看重的不是约柜里边能约柜是不是赦罪，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律法福音，他都不看重。他看重的是，只要我家拥有这个约柜，我就能掌控这个以色列。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他的儿媳妇也这种信仰，他儿媳妇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其实不是荣耀离开以色列，是荣耀离开他了。他觉得他面子挂不住了。他觉得他丢人，他羞愧而死。弟兄姊妹，你一定注意他这个死法，他这个死法只有几个词，而且他死得非常惨。弟兄姊妹，他的脖子是上帝给他折断的。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以利不像某些传道人说的，像一个殉道者一样为上帝忧伤而死。以利的死更像中国那个崇祯皇帝啊，最后畏罪自杀。实际上他的死不是一种悔改的死，他是一种看到自己这个家族，看到自己的这个权力，就像上帝所说的已经完全的衰败了，他受不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约柜对于以利来说是他家里的私有财产，你要明白哈。约柜很多时候是被看作他自己的私有财产，是他权力和荣耀的象征，就像所谓的君权神授一样，是代表着上帝祝福我家啊，上帝和我同在的一个特征。在这一天，他的梦彻底破灭了。所以说上帝的话在这里应验，说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的居所的败落。而且呢，他还想到他的后代，他绝望。二章二十三节说，那未灭的使你眼睛干瘪，心中忧伤。因为他一旦失去了权力，一旦失去了以色列人的信任，他觉得我的后代也没有什么存在感了。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弟兄姊妹，以利不是因为悔改而死，而是因为觉得失去了荣耀，绝望而死。后边说， 因为他老年纪老迈，身体又重。大家注意这句话哈。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你年老啊，年老就不能信耶稣吗？年老就不能有信心？不是的，那摩西年老照样很有信心。这里的这个词是衰败的意思，就指的一个人呀，他老糊涂了，在信仰上眼瞎了，没有原则了。圣经为什么说他身体沉重呢？我问一下，是不是说以利吃的多胖的事儿？不是的，弟兄姊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他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他太在乎人的荣耀、家族的利益了。你从他对儿子的那种不痛不痒的斥责当中，你会发现他不想管他儿子，因为这个能给他家带来好处。所以说，这个传道人就像圣经所说的撒种的比喻，说有的人啊，撒了种，在荆棘当中被缚住，长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世上的钱财、世上的荣耀、世上的这些东西、属世界的东西，把他给困住了。他服侍的重点不再是圣经，不再是教会，而是世界。今天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牧师，尤其是在像三字教会，像很多的这个灵恩派教会，是干的全是世界上的事情。这种人就像圣经所说的，最终啊，他不是轻轻松松去见主，而是浑身都是重担，浑身都是世界的东西，最终死的时候非常凄惨。他要是没这么多重担，没那么重，他的脖子可能也断不了。圣经说，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98岁那年死，我问一下，他哪一年做的士师？壮年的时候做的事实啊。弟兄姊妹，以利家族统治以色列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也相信以利曾经是一个大有恩赐的牧师，我也相信以利曾经非常热爱真理，热爱上帝，但是在人的荣耀和这种不断膨胀的这种权力的欲望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地忘记了他的职分和上帝给他的使命。上帝是让他做士师的，士师的原文是审判者。士师的职分就是一方面按照公义，就是说为以色列人伸冤判辩，另外一个是把上帝的真理教导给以色列人。所以以利在今天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画面，就是一个忘记上帝恩典、忘记自己使命的这样一个牧师，他和他的家庭下场是非常凄惨的。神可以大大恩待你，也可以因你的罪废掉你，甚至永远咒诅你。所以说，以利的死，以利两个儿子的死，宣告了这一个世代的结束。上帝废了以利家，要兴起更忠心、更符合上帝心意的人起来管理以色列。所以说，在撒母耳记往后，你会发现，在以色列当中有两个人有重大的影响，一个是撒母耳，另外一个是大卫王。这里实际上，圣经说以利做以色列40年，开始宣告一个世代的结束，然后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4章16节，十六节和后边这节非常有意思啊！提到以利的儿媳，我们来看一下。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实际上，这个以利的儿媳妇啊，肚子也很大了，也快生了，但是突然呢，刺激了他一下，他就生了。在今天呢，可以给你打个催生针，啊，让你生出来。那过去没有催生针呀，除非是很大的事情，才能让这个女的受刺激， 啊，然后呢加快它的产期。而且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在三个人同时死于那一天的时间，然后那一天却有一个孩子出生。大家注意这件事情，这个孩子的出生宣告一个世代的结束，这个孩子的出生宣告着以利家族的终结，而且这个孩子的出生是带着咒诅出生的，因为上帝说他和他家之后的所有人都必死于中年，他的家族当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而且哈，以利有两个儿子，但是在这里只提到另外一个儿子。这个腓尼哈应该不是长子，何弗尼应该是长子。而且你注意这个他的这个名字哈，以利的这个儿子名叫腓尼哈。弟兄姊妹，你去看民数记二十五章哈，以利这个家族是从什么时候被上帝祝福兴起来的时候，就是从他祖上辈有一个叫腓尼哈的年轻人开始兴起来的。在那个时代哈，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因为在一场混乱当中他杀死了恶人，他止住了上帝对以色列的愤怒。所以说呢，上帝在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二节祝福他说，他以我的心，我祭邪的心为心，使我不把他在祭邪中除灭，因此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做永远做祭司的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但谁也没有想到，在多年以后，这个家族却因为另外一个叫腓尼哈的年轻人彻底的被上帝咒诅。你看到没有哈，这个家族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祖先叫腓尼哈的年轻人尊重了上帝的圣道和圣礼，在多年以后因为另外一个叫腓尼哈的恶人践踏了上帝的圣道和圣礼，然后整个家族被咒诅。所以说叫什么不重要，信不信才重要啊。说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弟兄姊妹，以利和他的儿媳妇信仰是一样的。以利在这里他没有多好，他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好人。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他的儿媳妇不是因为以色列打了败仗，不是因为以色列死了这么多人而痛的提前生产，他是因为约柜被掳去了。我刚才讲过哈，以利是为什么死的？因为约柜被掳去了，约柜象征，约柜被当作他家的特权。而且呢，他不单因为约柜被掳去，他也因为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你会发现，他和他公公死的基本上是方式是一样的，都是听完之后死的，你明白吗？听到了特定的信息死的。为什么？你往下看，除了约柜被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她公公和她老公死了，也就是说这个保护伞死了，这个利益集团没了，从今以后她不能够再继续享受这种特权，她一想到这个往后的事情她就难受，所以她一下子就生了。所以说他的观点和他的痛点跟以利是完全一样的。弟兄姊妹，以利是什么信仰，他儿媳妇也是什么信仰。二姐将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男孩子的。他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我们来看这里哈，神说他甚至难过，最后这个生产都要死掉了，他最后难产死了。而且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去看哈，很有可能啊，就是说这个腓尼哈他这个妻子生的孩子可能是以利家族可能就唯一留下这样一个后代，因为长子死了， 啊，这个次子也死了。但是圣经说，当有一个孩子出生，而且生的是男孩的时候，他一点不高兴，也不放在心上。为什么？你想象一下，其实他关心的是他以后能不能继续享受这种，啊，叫高档阶层的生活。他感觉这一切已经没了，所以说生孩子也没有太大的意思。他对他和他的后代未来充满着绝望。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实际上这些妇人啊跟他说不要怕，你生男孩子，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害怕，上帝还怜悯你，你家没有完全灭绝，还给你留了个后代。他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是他的特权没有了。二十一节，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和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大家注意哈，这里反复强调这句话是什么？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为他的丈夫和他的公公都死了。啊，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他给孩子起名叫什么？以加伯。大家注意哈，这个以加伯有两个希伯来文字组成，一个是这个词，一个是这个词。这个字呢，代表不的意思，这个字是荣耀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没荣耀了，不场面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说没荣耀了啊，没有特权了，没有荣耀了，没法继续在场面下去了。没有了荣耀，失去了荣耀，失去了尊贵的地位。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而且再次强调，因上帝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他丈夫的缘故。其实弟兄姊妹，你从他给孩子的起名，包括这句话的，你再去看以利的死，其实我还有那句话，你就能够明白以利在想什么。以利在乎的其实不是上帝的约柜本身，他在乎的是他的荣耀。你要明白哈，没有荣耀了。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以利和他的儿媳想法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神的约柜啊，被以利家族和很多的长老已经当成了异教的图腾啊，实际上他们用迷信啊来统治以色列。但是随着约柜的被掳和他公公和丈夫的死，这些假的信仰完全破灭。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其实弟兄姊妹，他实际上在说荣耀离开我们家了啊。在他的这个意识形态里边，他家的利益就绑在以色列上，就说以色列，我家利益就是以色列的利益啊。这个二十二节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你就要注意哈，圣经为什么反复说反复说，实际上圣经在强调一些事情。这个人到死没有悔改，为什么？你要明白哈，他把他公公的想法和他的想法还有他丈夫的想法等于再叙述了一遍啊。所以说以利的儿媳妇的死和以利的死是一样的，他和他的公公啊，实际上都是这个利益集团的间接受益者。为什么？你要明白，以利的两个儿子作恶践踏圣物的时候哈，以利没有去制止他的儿子。当以利两个儿子与会幕面前侍奉的妇人行淫的时候，他的儿媳妇应该是也当作没看见。为什么？有利就行，不在乎这一切。所以说整个以利家族哈，无论从以利到他的儿媳妇，没有在这场事件当中有任何的反思和悔改。 他们关心的和他公公一样，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啊，约柜被掳去了，特权没有了啊，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其实弟兄姊妹，荣耀真的离开以色列了吗？没有，恰恰相反，荣耀将要重新回到以色列。荣耀只是离开了这个利益集团。啊，你家的荣耀不等同于以色列的荣耀。难道说这两个恶人死了，以色列就完了？恰恰不是。正是因为以利两个儿子死了，以利也死了，他的儿媳妇也死了，恰恰以色列才有了新的出路。所以说弟兄姊妹，把自己的利益绑架了一个国家，或者说把自己的利益绑架了以色列，绑架到神的教会身上，是这种利益集团经常给人洗脑用的话。但是我们从第四章这里看到的不单单是一场失败，我们更看到了上帝把附在以色列身上吸血的这些恶人彻底的拔掉了。所以说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的来说，从长远的角度，从教会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第四章我们看到上帝的手在做一件复兴的工作。上帝废掉了利益集团对以色列的捆绑，这使我想到了在几百年前那场宗教改革。当时的天主教腐败，天主教的人在卖赎罪券，但上帝感动他的仆人把这些谎言拆穿，才有了后来整个基督教世界，整个欧洲和北美的复兴。所以说弟兄们，在不同的时代你会发现哈，不光是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犹太教，还是你去看教会的历史，从几百年前到今天，教会在很多的世代都会因为信仰上的不谨慎，使得利益集团控制整个教会。但是上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永远存在，上帝会兴起战争，甚至兴起异教徒起来把这些恶人搞掉。所以说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里的这场战争 和战败对以利家是坏事，对以利的儿媳妇是坏事，但对以色列不是坏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耶稣说，我来不是让地上太平，乃是让地上动刀兵。耶稣说，我来是让这些人彼此为仇，为的是什么？就是废掉这虚假的，让那真正相信的教会起来，让真正上帝的仆人起来，让真正的基督徒起来。所以说弟兄们，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注意其中的中心是上帝的约柜。而且接下来当我们去查考第四章往后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柜始终作为一个主线，作为一个中心啊，这是我们所要提前给大家提示的。而且我再次强调一下，约柜最重要的含义代表的是律法和福音，代表的是上帝的赦罪之道。你不能把约柜当成一个图腾来敬拜，你不能拿着信仰作为你像异教徒一样啊保平安，那是不对的。所有信错了的人要悔改啊。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借着这样的平台，使你赐我们的福音传到更远，使更多的人受益。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让我们行在你的正路当中，使我们的脚能够不跌倒。愿你保守我们，照我们所求的施恩于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嘞。